事。我希望呢，
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会来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你讲完以后，我们还是觉得非常难明白啊。那今天呢，这一段的经文基本上呢，是从11:19一直到12:25，所以基本上是11的下半部的经文，一直到12整段的整章的经文。我上一次或者是上一次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就是关于彼得啊，神怎么样使用彼得带领第一个外邦人信主。事实上呢，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也是特别提到彼得在整个过程的当中，他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变。我们所看到的彼得，不像他在福音书里面的那个彼得，他成熟了很多。我们看到彼得怎么样，他是多么的谦卑，懂得怎样隐藏，顺服、温柔、忍耐等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奇妙的。神使用一个人，不光是使用他，一直是改变他。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愿意让主使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气。不要觉得，我现在我侍奉神，好像我为神做了很多事情。老实讲，我在过去几十年，也是侍奉啊，我一直觉得我从神那里所得到的，远远比我能够拿出来的一点点多得很多。神在我生命的当中，神所给我的恩典，给我的改变，实在是太宝贵。那今天呢，我给大家的这个题目就是奇妙难明的事情，就是从11:12里面，我们如果在弟兄姐妹里都有看过这一段比较长的经文的话呢，我会透过有好几件事情，是来讲这个题目。在人生的路途上呢，我觉得难以理解的事情呢，是非常多的。为什么一些事情会临到我的身上？当然，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多半都是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如果好的事情，我们觉得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多半都是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我们都觉得为什么呢？有一点就是觉得这个难以理解，我觉得这个在人生的路途上常常好像出现这个我们不理解的事情，我觉得是不奇怪，因为我们能够知道的事情实在有限。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就只是知道发生在这里的事情，在外面的事情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在温哥华发生的事情，在多伦多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在加拿大发生的事情，但在国内还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等等，我们能够知道的事情有限。而且就算我们知道，能够理解的也是很有限。我们这个有限的脑袋能够可以理解明白，实在也是非常有限。所以呢，我觉得在人生的路途上，我们觉得好多难以理解、非常难明的事情，这个不奇怪。我相信有一天，如果我们能够可以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不同的地位来看事情呢，我们才能够有这个所谓真相大白的这个感觉，就是从神那里。 唯有神才是知道所有的事情。那如果我们能够可以从神那里看的话，你就会心想每一件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是非常奇妙。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十一章十二章的记载里面呢，我们看好几件的事情，在当时都是一点都不容易理解的。不过今天呢，我们读这两章的圣经啊，看到那面所发生的事情呢，我们看得比较清楚，就可以说神有非常奇妙的作用。好，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就把对不起，我想在后面的看你们看得比较辛苦。另外我也道歉，因为呢我忘记我应该把这个是用简体字忘记了啊，现在大家看到的都是繁体字啊，有一点麻烦啊。但是呢我还是把这个几节的经文把它打出来啊，因为等一下呢我们会要稍微看一下。因为呢刚才虽然在你们的节序表里面也印了就是这一部分的经文。在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耶路撒冷的信徒在这里提到，那是因西底反的事遭遇患难事上的门徒，就是他们是从耶路撒冷四散离开耶路撒冷。这些门徒呢一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那在这里提到有好几个好像地名呢，我就看看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个地图呢给大家有一个印象他们是从这个耶路撒冷因为一波的缘故呢，他们就到这个腓尼基就是这个地方，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开普路斯然后呢安提阿就是等一下我们会就讲到，在这里呢开始了一个教会就是他们因为一波的缘故呢，就耶路撒冷的门徒就到就是四散呢，有一些到这个腓尼基，有一些到有一些到这个居比路，有一些呢就到了这个安提亚好像这个他们到了这几个地方就在那里传福音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呢，他们到了腓尼基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那我就觉得这个不奇怪因为呢他们还不知道神透过彼得已经开始带领外邦人信主，所以呢他们在哪几个地方只是向犹太人讲，但是有一点奇怪，我把它用黄色的 highlight 这是二十节，但内中有这个应该是居比路不是蔡普路士，有居比路跟弗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主的传主主耶稣。我给大家看就是弗利奈是这里有一些信徒，大概他们听到关于耶稣基督，他们信了主了他们到了这个安提亚居比路，他们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也信了主了，他们就到了这个安提亚。这个安提亚这个地方呢，他们不是单单向犹太人讲，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这个希腊人传主耶稣。希腊人当时呢当然有些解经的说这个希腊的是不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不过呢如果从上一句 去十九节，他们只向犹太人讲，那下一句呢，大概他们也向希腊人呢，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向犹太人传福音，所以呢他们也向外邦人，希腊人是当时呢是外邦人，那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他们根本还没有机会听到关于彼得啊，神怎么样使用彼得带领各弥留啊，带领外邦人信主，因为那个时候呢啊，不像现在，现在呢发生的事情全世界都可以知道，在彼得那个时候呢，他们大概没有这样的啊了解，但是竟然他们到了安提厄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这个不容易理解。唯一我们能够可以理解的就是神的灵啊，圣灵同样在他的门徒的当中，在主的门徒的当中有这样的带领感动他。我觉得在这方面呢，我们也应该有一点学习。我们有些时候在主内啊，弟兄姐妹的当中，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有些弟兄有些姐妹，他们做的跟我们的很不一样啊，就有一点像这个从耶路撒冷四散的门徒，他们不向其他的人讲，只向犹太人讲，怎么在安提厄他们看到呢？同样都是主的门徒，他们也向希腊人来传讲主耶稣。我就觉得在这方面呢，我们也要好好的来思想刚才我说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或者是听到有些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做的事情跟我们不一定一样，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他们所做的或者是所讲的跟圣经里面没有冲突。如果没有冲突的话，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包容的心，我们也应该让他们同样在主的道上跟我们在一起比方说有些弟兄姐妹觉得我们应该是如果是受浸的话呢，应该是 immersion 啊，完全的用水啊来受浸，但是我们也听到有一些教会的敬礼是洒水的，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呢？哇，在圣经里面好像没有特别提到，那我就觉得我们都应该接受。我们做牧师的很多时候呢在不同的教会里面都要主持这个圣餐啊，谁才能够可以接受这个圣餐这个杯这个饼呢？我跟大家讲，不同的教会都有不同的做法，有一些教会你一定要受洗才能够领受这个饼这个杯，但是我也可以跟大家讲，也有不少教会他们只是说你是真心的相信主的，你就可以领受这个圣餐。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呢？他们说因为我们领受圣餐，这个是主吩咐我们，主耶稣说你们都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这个是一个吩咐，一个 command。 那为什么我们要加一些事，要加一些规矩上去呢？那所以呢，不同的教会可以有不同的做法在这方面呢，我们从这里看到我们可以有一点学习啊，对当时的有一些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的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是看到怎么有一些从其他地方来的信徒，他们也向希腊人来传主耶稣，是怎么搞的？很不一样，他们不明白，不容易明白。不过当然现在我们2000年以后看他们当时的情形，幸亏他们没有争吵得太厉害，如果不是的话呢，他们没有办法可以 提亚建立一个在以后我们做财团的圣教的工作的，一直常常都讲到在安提厄的教会是多么好的教会。因为我们上次我跟大家讲，这个安提厄的教会竟然把他们的顾问牧师把他们的主任牧师把他们的创堂牧师都拆出去来做圣教，成为一个往后2000年我们做圣教的，我们一直都在讲这个安提厄的教会。开始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件的事情。好，另外第二件不容易明白的事情，这是巴拿巴跟保罗，巴拿巴跟保罗从第四章36节，如果大家可以翻去的话，你们就知道呢这个巴拿巴是谁。巴拿巴的老家就是居比路，所以呢圣经呢，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听到居比路的信徒在安提阿向希利尼人希腊人来传福音，他们就派这个巴拿巴呢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个是可以，也是可以理解的啊。那巴拿巴看完以后觉得放心，就给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给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呢我们就读到巴拿巴就留下来牧养这个在安提阿的教会。我觉得他这个决定也是挺自然的，所以巴拿巴是安提厄教会的创堂牧师这个很好。但是呢奇怪，他怎么去大树去找扫罗？这个扫罗是谁？事实上这个扫罗呢跟他的背景性格完全不一样。这个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了这个保罗呢基本上这是好像对犹太人对自己的同胞，他是一个非常对律法看得很紧很紧的巴拿巴他是一个有非常有人情味。圣经里面我们没有提到保罗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巴拿巴如果要找一个副手，他大概应该找一个跟他稍微相似的。好，你说不应该是完全相似，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也不应该找一个比他更有恩赐或者是在领导才干方面比他更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岂不是会影响他在安提阿的整个领导的地位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一山不能藏二虎，是吗？怎么他会找一个比他更有才干更有礼貌恩赐更有恩赐的一个扫罗来跟他一起同工？但是那个时候这个巴拿巴竟然就做了这个决定。现在呢我们回头看巴拿巴他所做的这个决定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他找了这个扫罗事实上呢如果我们看一下呢他是从这个安提阿大树是在这里，那个时候呢他要绕一个村走路到这个大树要走好几天，然后呢扫罗或者是往后的保罗呢他跟着他回到这个安提阿跟他一起侍奉，你知道吗？结果就是他们两位巴拿巴跟扫罗或者巴拿巴跟保罗，他 他们就建立了一个蛮有猜拳意象的一个教会。我刚才也说扫罗或者保罗呢，基本上他是一个100%的一个犹太背景的人，所以呢他对外邦人大概一点都没有兴趣，一般的解经家都相信就是因为扫罗跟巴拿巴在这个安提厄的教会里面一起侍奉。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在安提厄的教会里面有犹太的信徒，但是呢也有不少是希腊的信徒。安提厄的教会是一个 multi ethnic 啊，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教会。扫罗就是在他那几年在安提厄教会里面的侍奉，就开始培养他对外邦人他们的负担，或者是对外邦人的认识。结果后来我们一直看神带领保罗在宣教方面的侍奉的时候呢，保罗基本上就是外邦人的使徒，这是从这个安提阿开始的。所以奇怪，我们当时觉得巴拿巴大概 He make a wrong decision， 他不应该是这样吗？不容易了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原来是神的大力，神给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巴拿巴也顺利，我不晓得他会不会有一点征战，但是呢他顺利，神就透过他的顺利这样的安排成就了奇妙的事故。好，第三件也同样是不容易明白的事情，就是雅各跟彼得两个完全不同的遭遇啊。第十二章开始就记载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众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雅各就被希律王杀掉了。往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希律王就继续抓了彼得。彼得的遭遇这很不一样啊，雅各被杀了，彼得呢却得到非常奇妙的释放。我相信雅各被希律王抓去以后呢，教会肯定为他一切祷告。当然在这里没有提，但是呢当彼得给抓了以后，教会就一切的为彼得祷告。我肯定相信当雅各给抓了以后呢，教会同样是为雅各一切的祷告。当时呢雅各仍然被杀为主殉道，那彼得同样被抓，教会为他祷告，他却得到神的拯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故事？他们都是跟从主的，都是主所选召的门徒。那你可以说因为彼得更重要吗？我觉得不会。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重要，绝对不是说重要了才留下，不重要了他才回到天家，绝对没有这个可能。所以在同一章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跟从主的一个门徒给抓了给杀，另外一个门徒给抓了，他却能够得到非常奇妙的释放。我只能够说，很多时候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的计划，不能说被杀 戏，刚好是在过去一个星期，我也看到有类似的事情。我有一个非常我以前在香港所参加一个教会的团契，那当然这个是几十年前，但是呢我们现在到了几十年以后，我们还有大家联系。那最近一个星期，我就听到其中有一位弟兄，他跟我们这个就是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大家 WhatsApp 分享啊，他要做一个手术，一个很大很大的手术，他请我们为他祷告。那我们说好，我们大家虽然不能够见面，因为有些在香港，有些在美国，有些在澳洲，有些在Australia 各方面啊，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但是没有问题，我们就定时来祷告。在他跟弟兄姐妹分享他有做一个很大的手术的另外一个弟兄，我们大家都很认识，也说哎，你做手术以后一个星期，我也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手术，也请你们为我祷告。我们当然觉得哎，没有问题，我们就为你祷告。结果第一位弟兄他做了这个很大，事实上是很危险的一个手术，一切都很顺利，哎呀，大家都很感恩很高兴。所以呢大家都跟第二个弟兄讲，不要怕，只管信，因为你看神那么恩待第一位的弟兄，神同样会恩待。我们大家都跟这个第二个弟兄讲好了。前几天第二个弟兄做他的手术，做了手术3天，他现在还没有死过来，还在昏迷，医生还不能够说他现在已经脱离危险的时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殷切的为第一位弟兄祷告，第二个弟兄我们同样的殷切的为他祷告。那为什么第一位弟兄他的手术非常成功很顺利，第二个弟兄到现在还在昏迷，还没有到度过这个危险的时期？我们知道这个很难明白，但是我们对神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信靠主，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在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12章记载的同样的一章的圣经里面，有一个信徒是给杀，第二个信徒给奇妙的释放，这个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不同的计划，我们好好的相信。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也同样的来学习，为什么他会有那么好的各方面的际遇，怎么我跟他有那么大的分别？我们大家都来到加拿大，为什么他会那么好，我却是这样？为什么同样我们都有这样的有儿女，为什么他的儿女比我的更好等等？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比较，如果比较的话，我们把好像对神有好多好多的质问，这个没有意思。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答案，好好的仰望主，跟从他，他绝对不会浪费我们的一生，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当中都有最美好的计划。所以这个是第三方面的事情。好，第四件不容易理解的事情，就是呢这个事情 在十二章十一节啊，我给大家看得够清楚一点。这是彼得给释放以后，他想啊，现在我离开了这个监牢，到哪里呢？结果他就决定去这个这个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当然他们是为彼得祷告了啊。彼得窍门有一个侍女名叫罗大，我想如果没有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罗大是谁。现在我们都知道罗大是谁，这个罗大呢出来看探听呢在彼得那个时候呢他们如果要找人的话呢，多半就是在门外大声叫，哎，你们在吗？我是谁啊？没有人敲门的啊。虽然在这里是说彼得敲外门，但是基本上呢他是在那里是在讲我是彼得啊。这个做法呢跟我在非洲的时候呢这个做法很像。非洲你要去找人的话呢当然他们也没有人可以敲基本上他就叫，哎，谁在吗？哎，我是谁？我已经到了。他们说谁会敲门？那个盗贼才会敲。那个盗贼就是敲门看有没有人在内，如果没有人在，他们就进去拿东西所以呢，彼得在外门，这个侍女去来探听，听听是谁，结果呢？听到彼得是彼得的声音，肯定是彼得，我是彼得，我是彼得，你们有人在吗？他就非常欢喜，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疯了，他们是谁？是教会当时祷告的弟兄姐妹。那个侍女极力地说真是他，罗大相信是彼得，教会却不相信，很难理解。 当时教会是在开一个祷告会为彼得来祷告，结果彼得站在外面，他们觉得你可能你疯了。我不晓得你跟我有这样的经验吗？有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却不完全相信。在这里很值得我们稍微讲一下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祷告到底是要在神的面前得到一些我要的东西吗？那如果祷告是这样的话，那跟那些拜偶像的人祷告有什么分别？他们向偶像求，我们向主耶稣求。那如果祷告就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祷告有什么分别？我觉得也是很可惜，弟兄姐妹对祷告的认识基本上就是，哎呀，现在我要得到一些东西，我就在神的面前求他给我。所以呢，祷告就成为我是主的，神是帮助我的， I am the subject， 那神呢是 object， 神是帮助我。我跟大家分享祷告这个事情，事实上是一个奥秘。祷告是我们作为一个非常卑微的，竟然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透过祷告，这个你觉得是可以理解吗？你是谁？竟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位神那么伟大，他是全能的我是卑微极 疲惫为的，而且我还有很多的软弱。这么他荣耀我们能够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可以跟他讲话，这个基本上是很难理解的。但是透过神的话，我们知道神愿意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神基本上是喜欢我们到他的面前。一方面因为他爱我们，你爱一个人，你当然希望他能够跟你多讲话。有时候虽然你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你还是喜欢他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做父母的，有孩子有儿女在家，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儿女他在想什么，但是呢我们还喜欢他来到我的面前跟我来谈话。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奥秘，但是祷告呢却不是我们可以利用神来满足我们，绝对不是。祷告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呢？为什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相信教会为雅各祷告，雅各照样被杀。现在呢教会为彼得祷告，彼得就给释放。真的是祷告的功效吗？事实上我们再次看清楚，教会的祷告真的是是没有信心的祷告，因为彼得站在外面，他们也不信。所以呢我自己觉得呢，我们千万不要觉得祷告好像是一个 magic 你祷告就能够得到你要得的东西我觉得我们要常常要认识祷告是什么。祷告基本上是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不是我们在掌管，乃是神在掌管。我刚才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有两位弟兄要做手术。第一个弟兄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医生，是癌症方面的医生是在温哥华很出名的一个医生。但是呢当他自己身体的健康出现严重的问题，他还是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说，请你们为我祷告。因为他做医生，他知道这个手术是非常危险，他根本无能为力，所以呢他请我们大家为他祷告。祷告基本上这是让我们看得更清楚，不是我们在掌管，乃是神在掌管。祷告本身没有功劳，我讲得清楚我们不能够说呢，因为我祷告所以事情才会这样出现。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 focus 把这个重点放在祷告，而不是放在听祷告的神那里。那这个呢是一个危险。所以为什么我不但同意有一首很好听的诗歌，是我非常喜欢那首诗歌的那个 melody， 那个诗歌说祷告是摇动神的手，我相信大家都唱过这个诗歌。祷告不是摇动神的手，祷告乃是呢我们在神的面前依靠他。祷告呢是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好好的来亲近神。所以祷告基本上是一个跟神的一个交通。我知道我不行，所以神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需要你。当然我们可以求神，但是呢我们还是把一切都交托在神的手中。所以教会有些时候，或者是我们自己，虽然有些时候没有信心，但是仍然要祷告。 就算我们发觉没有果效也没有问题，仍然要祷告。这个是第四方面，关于祷告。好，最后一件不容易理解的事情，就是呢，第十二章开始的时候，细律王要扫灭教会，但是呢，到最后十二章末后，你们看到导致细律王被杀，教会呢却是非常的兴旺，越来越兴旺。最初是细律王要扫灭教会，但是在末后我们看到被扫灭是细律王，教会日渐兴旺，越发广阔。在过去2000年教会的历史，神的道事实上呢，是面对完全不同的各方面的势力，政治方面的压抑，宗教方面的迫害，戒学方面的，科学方面的，或者是物质主义的，都是带给教会或者带给我们的信仰很大很大的压力，基本上好像都要扫灭神的道，扫灭教会。但是奇怪，到了今天，我们只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接受神的道，特别在一些所谓非基督教的地区，在非洲，在亚洲啊，教会越来越兴旺。我们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是神的道，我们只管忠心的见证和完全。所以弟兄姐妹，在人生路途上，不是每件事情我们都能够明白，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知道在背后有神在掌管。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明白与否，乃是他至高的旨意得到成就。那是下一次呢，我会跟大家开始讲保罗的宣教。往后呢，使徒行传里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保罗的宣教侍奉的身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再把时间